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中观根本会论。中观根本会论呢，那你们手上拿到的主要的资料呢，就是中论密要的这个资料。另外呢，最好是能有一个辅助的参考资料，就是中论释的这一本书。这本书的话，前天以这个教务处这边已经把这个电子版本的话也发给大家了，可能有一些道友还没有得到，但是不要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主要呢内容上面啊，中论密要的这个内容掌握的话就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当初上神波切在宣讲的时候呢，是按照这个中论释的它包括里面的这个注释啊，也是呢以这个逐字逐句的这种消文的方式呢过了一遍，所以我在辅导的时候呢也是按照上神波切的，就是你们能看到的这个是音频啊或者是视频的这个内容，它这种讲法风格呢那我辅导也是如实辅导，所以说呢它自然会涉及到一些像这个中论释呢它里面的那个是全智脉部仁波切的弟子后来根据这个全智脉部仁波切呢对于中论做的一些注释呢后来整理出来的这一本这个中论释，就它里面的解释的那个意思，当然这个宋词的话全部是罗蒙菩萨亲自所宣说的。那这一个的话就如果有那个法本啊，中论释的法本呢看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思路啊或者说方方面面比较清晰一点，但是在这个中论释当中，尤其是第二品的内容啊，它的科判呢有一些改动，这个的话就中论密要的这个就比较精准，就是中论密要所有的科判呢都是最后定版的，但是以前的这个中论释最初翻译的那个文本的话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啊，主要是第二品呢，第二品可能是在整个中论27品当中是属于比较难的一品，又正好呢你们在接触中观的时候刚开始第一品学完就会遇到这个难点，到时候呢倒没有大问题吧，就是不管学得懂学不懂只要第二品呢肯这个过一遍，那你后面呢从第三品开始学呢就会觉得啊非常容易，这个也是一个好事情吧。不过呢我们到时候因为上师以前在讲这个中论释讲这个中观的时候正好课时呢不是像现在啊每一个课时一个小时那么长，其实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一堂课要讲两门法，所以说它看起来呢就只有这个半个多小时，最长的可能有40分钟，有时候还有20多分钟呢，并不是说上师以前讲课轻松，其实以前上师讲课的话是一晚上就讲两门，它两个归结起来的话就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其实也是很长的也是很长的，但是这些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对于学习中观的这个初学者来讲的话也比较好，因为每堂课的内容不是特别多，你们刚刚接触呢本来还有点不适应，这样的话就慢慢消化呢也会好一些也会好一些，这个就是量的话可能还是比较适合你们现在的这种这个初学的一个情况的。那我们只是前面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包括前天那个也发了一个思考题带科判，这个思考题和科判呢就是相对应的，就是这个科判宋词，然后这个宋词后面呢应该是哪一个思考题都对在一起，也是呢为了帮助你们能够比较方便啊，就比如说你们知道怎么样去寻找这个答案，这个答案的话应该是在这个科判和宋词的下面从这个上师的这个讲记当中解释里面的话去把这个关键的重点呢理出来，这样子的话也方便你们学习给了你们手上的这些资料，最好呢我们讲完一课之后呢就扎扎实实自己要有一些温习有一些温习，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否则毕竟呢学习像中观这些法门它跟我们平时学习的大圆满前行这些法有一点不相同前行的字面意思上呢不用辅导员讲呢大家都是能看得懂的，但是像中论的话如果没有一个解释呢可能就不太那么好消化， 在尤其刚刚接触的话，可能就不一定很好理解。但所以说你们稍微的要下一点功夫，但只要是这个肯这个按照这个次第啊，坚持的这样一堂课一堂课学下来，倒不一定说，毕竟是在家居士嘛，不能保证每次都现场听，这个倒不要紧。后面的话能够或者听上师的这个上师的视频音频，这个你们肯定是要学的。那这个后面如果是觉得这堂课你觉得不好理解啊，也可以再听一下辅导录音啊，你这样子的话帮助你消化，只要能够坚持每堂课都过一下，那你后面的话你会觉得中观并不是很大的障碍，就是他只要次第学下去，他就对里面的内容他还是能够消化的，而且就是里面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啊，他那种逻辑思维的推证的点，他是有一种规律，多听几堂课慢慢就掌握了，是这样子的。那我前面的话稍许的啊，就是对这个方面呢啰嗦几句，下面的话我们开始这个从第一堂课就是开始学起。首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当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这个中观根本会论。中观根本会论的话，大致的这个次第啊，大家要知道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首先要了解呢我们现在所学的，你们呢主要是看的是中论密要的这个法本。那么它的全名的话，当然它这个原文呢是叫中论释，就是中观根本会论的全智脉波仁波切呢做的一个注释，也叫做善解龙树密意庄严论，是这样的。那么中观根本会论大家都知道这是所有中观当中的母中观什么叫母中观？母亲的母意思呢就是所有这个相关于中观，不管是自序派的论点还是应承派的论点呢，这是它的一个发源地是它的根本。因为中观根本会论的话是没有分二派的区别的，而是源于呢这个根本会论衍生出来了自序和应承的这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那么对于今天第一堂课有些呢这个它的一些因缘稍许的做一些介绍是有必要的，所以我前面呢也需要花一点时间一个呢就是上师对于这个中论释的一个前言，上师仁波切做的这个前言，这个在前天教处这边给大家发的那个中论释的 PDF 的版本呢就都能看得到都能看得到，你们自己的话也可以去找电子版本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本身呢我们的思考题当中就有一条就是说详细的去阅读甚至龙梦菩萨略传，这个也是在中论释的最前面有，然后要复述出对你最有触动的章节。我们在开始学习中观的这段内容有可能这个我一直在考虑每一次呢都是辅导完之后呢给你们答疑，但是有可能我会抓着某一个道友让你来给我回答问题就是你对龙门菩萨的传记你哪一段最感触，那我要看你看了没有，这个很有可能我就是随机性的救助某个道友我就要问，然后对于我们第一堂课出的这些题你会不会解释这个就是宋词怎么解释，中观根本会论这几个字怎么解释你们能不能掌握，这些的话很有可能我会问的，所以要跟这里呢跟大家提醒一下，以后呢来上课不仅仅是带着耳朵来的复习好了要复习好一点，然后最起码对思考题的答案我们要求你们必须要背着讲，但是的话你前面也要给我做一下，做一下之后我要问的话用很简练的语言把它的重点把它的关键点要能给我答得出来这样才好这个呢是对你们的一个要求哈。那么对于这个上师仁波切呢在讲这个就是翻译这个中论的中观根本会论呢，然后他的这个前提他有一个前言有个前言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其实呢中观根本会论我们经常讲的是这个中观六论，中观六论里面就是指的是中观根本会论六识正理论、七识空性论、回真论，还有一个呢这个细言魔论，还有这个 这个臣民言论。这个臣民言论的话主要是有一些说法不相同，因为确实在这个印度乃至于藏地的话，就在藏地的论点当中呢，因为没有出现过这个臣民言论的译本，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怀疑说是不是这部论是不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但是像这个月城菩萨呢也没有提及这个论点，但是的话上师认为说这种说法呢还是不合理的。而呢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话，他把这个中观六论的算法的话，就是臣民言论呢他没有算，而加了这个中观宝曼论，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算法。那不管怎么样呢，其实在藏地的传统当中，各大寺院不仅仅是我们宁玛派，各大寺院的话对于像中观根本会论啊、入中论啊、还有中观四百论啊，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是修学中观的必修课程。我们学院这边对于这个中观系的话，这几部论还有包括这两年就是外面呢也居士们也经常学到的中观庄严论，还有呢今年上半年年头的时候上师仁波切在网上给我们念的这个藏文传承的中观宝曼论，这些都是必学的。这些都是必学的。其实你们呢现在能够止于中观啊，这个缘分非常好。因为呢它中观的这个意义必定呢跟我们平时学习这个无常啊等等这些理念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真正靠近于万法的实相。如果这些道理慢慢懂得了，对于密法的宣讲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就是会有个非常好的帮助。那么其实在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就像上师仁波切说的，很多的人的话他对于佛法呢就是单着在表面的词句上执妄为真，视邪为正。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包括有一些人去以这个一文解义的方式去了解中观的话，也只是徒有中观之名而丢失了中观之实。所以源于这些原因呢上师仁波切呢也是发心的话就翻译出来的这个法本，并且呢用了110多堂课的这个这么长的一个篇幅给我们很详细的讲解了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对我们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因缘。那中论的内容就是相关于中论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我们这一次在给密法班安排的课程里面全部是除了这个密乘戒之外全部是跟中观有关的。像中论啊、庄严论啊、四百论啊、定界宝顿论啊，这些的话都是属于必学的。都属于必学，非常非常的殊胜。这也体现出来就是上师以及呢教出的法师们，他们呢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辅助的课程让大家呢更好的能理解密法，也希望你们呢能够珍惜这个时间，因为把这些法本做出来的话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就是一个是音频视频方面，一个是做成这个法本。那这个前两天呢也附带的给大家，为了让大家的思路清晰就是做了前面一二品的科判，后面会陆陆续续出因为一下子出不了这么快，那么够你们学的了，就是说前面的一品和第二品的这个科判呢和这个出了一些相关的思考题，都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的。那么希望呢能够对你们学习中观方面的话有一点点这个利益。是这样，就是最怕的就是你们自己不看书的话，那这种方式想要学懂还是有点难。那就是自己最起码应该稍微的看一些书，然后这个辅导呢能听能听呢就尽量听这个后面呢听录音的方式的话，尤其你要是觉得哪一段不懂，你要实在是没时间哪一段不懂，你光听那一段也行就是说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弥补一下从头到尾呢学得好不好呢，反正学过去一遍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方面，我们要是学习像五不大论的这些法，因为中论本来属于是五论之一，想学习这些法的话，平时一定要多祈祷这个自己的传承上师就是祈祷上师，祈祷文殊菩萨 啊，祈祷呢所有的这个传承祖师以及中观宗的这些大论师们，那么你自然就能够开启智慧。这个待会我们在讲顶礼句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一段的内容。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们虽然强调啊，就是密法班的学员应该以密法为主，中观为辅，但是的话为辅也不是说得个传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就稍许的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啊。那么自己呢这个侧重点当然还是以密法为主，那么辅助的学习呢也要稍微的花一点时间呢涉略一下，这样对于自己以后密法的证悟啊会很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这个啊，就是现在因为这个中论密要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版本其实主要是来源于上师对中论释的解释嘛。那中论的这个解注释就叫中论释啊，那就我们刚才说的善解啊龙树密义庄严论的这样的一个注释呢，它的这个特色的就是不广不略。因为有的时候呢它一个特色就是说是不广不略，浅显易懂，科判条理呢很清晰，层次很分明。除了前面的话我刚才说的就是第二品的这段内容，因为第二品可能属于是全论当中是比较难的一品了，那比较难的一品又刚好呢在前面，你们这个学一段时间啊，学完几堂课的话就会碰到这个第二品的内容啊，第二品的内容相对来讲会觉得有点绕啊，就可能是有点这个云里雾里的感觉，但是这些不要紧。这个除了那个科判那里面上师呢有做过一个啊，就是根据各大的传承祖师的他们的著书，上师为了让大家更加好理解好懂呢，就又把这个科判呢就是按照一些祖师的其他祖师的这个著书的方式呢做了一些调整，做了这个调整以后它的层次呢更加分明，相信呢大家学过去之后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那第二品能够能学过去，后面的这些品书的话绝对没有问题了。那再说到呢，如果说这个注释太广的话，就使得这个好像这个让这个学者呢就好像掉在大海里一样的感觉好像就不知道就走到哪个位置上了啊，就是太广了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太略了的话就听不懂，是不是太简单了，实际上我们学起来还是觉得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中论释呢它是一种不广不略的方式啊，也非常的精华这是一个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照本。那以这个中论释作为原本的话，上师对它做的解释就现在呢就是属于做出来的你们手上拿的这个中论密要的这一个法本，还是呢非常的非常殊胜的。另外一方面，像对于这个中论释当中呢它有一些标注啊，就是上师凡是说句出于这个之前的词句说法有不相同但内容相同的，上师也都做了这个标记，而不是说随便的这个改动。然后有一些的话就是为了让大家好懂，前后句子连贯中间呢加了一些连接的这个位置呢也做了标注，而不是呢这个随便改动。这些的话等到学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大家也都能看得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么像中论的这个内容的话，它一般都是大部分的话题呢都是以一种辩论的方式，比如说对方呢提出一种观点，然后呢我们中观宗呢就对他的观点进行分析和破斥进行分析破斥，最后的话能够抉择到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这种特色。这个也是全论呢基本上整篇的整个27品的话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那我们学起来了之后，你们慢慢学多了会发现对方提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虽然字面上面我们不会这样去说，我们也不会这样去问，但是的话其实它隐藏的都是在我们相学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遍计所知和一些具身的执着。源于这一个原因呢，就是对方的这些问题其实代表的都是我们相续中的邪知，而呢这个中观宗的论师呢就是对他进行一一的破斥从而呢可以打破我们相续中的邪知。而不仅仅在我们学中论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说中观宗又破了这个有师宗的一个什么观点呢外道的一个什么观点呢世间人的一个什么观点，反正跟我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其实他们提出来的这些观点都在我们相续当中多多少少呢是有这样的邪知存在，和一些哪怕你今世你觉得没有，那么你前世的话也会熏习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习气和种子。这个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中论呢全部得以这个打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 那其实要学习中观的话，它还是讲究根性的。对于有一些智慧非常浅薄、福德也比较浅薄的这些钝根者来讲，它就很难升起正性。但是呢，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道友啊，能够这个去入到密法班，然后对大乘的法义呢有这样的好药心的人的话，肯定呢不会说是啊对中观的这些论点根本就无法产生信心啊，然后再的生邪见，这个肯定不会有。但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虽然学中观，但是真正的知见到底能不能学得懂？就有些人对中观的理解可能不好说，就是他有时候可能会偏到这个单空的见解呀，有的时候甚至偏到一种断空的见解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有信心倒是有信心，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以此而产生，就是他是真正的正见对于般若的真实正见并没有完全懂得，这也是一种企图啊，这个也是一种企图。然后这一点的话也是啊，这个需要呢这个调整的。另外上师仁波切呢也对啊这个末法时期的众生呢就是有一些评价，就说很多末法时期的众生现在都特别迷恋这个外相啊，执着于外相，迷恋神通啊，执着一些外在的这种相执。那对于这个本尊和佛陀呢，经常怀有一些非分之想，就是完全是单着在这个相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真正啊，我们现在都属于是学习中观的这个修行人嘛。咱们既然是学习中观的修行人，作为这样的有智者的话，就应该要清醒过来，就是我们妄想的话以色相来现见佛陀，或者妄想的话只是把佛陀或者上师定位在这个色相的这个极位之上的话，只是一个误入歧途，你是没办法见到真正的如来的。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啊，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心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也应该要懂得。那么中观的话，它主要给我们解决的这个问题，关键的话就是大家对于佛陀的自信，对于上师的自信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这是呢大致的啊，对于上师仁波切呢，他前面做了一个前言啊的这个内容啊，我稍许的就是里面呢啊复述了一点点啊，复述了一点点。那下面的话是还要借用几分钟的时间，稍稍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本论的作者啊。为什么一定要介绍本论的作者呢？就是本论的作者不介绍，大家不知道作者的功德，那么对于这部论的殊胜性就没有办法全面了知。但是这个就是本论的殊胜性没法了知的话，你就很难升起信心，那对你后面的文思和修就会升起一种产生一种障碍。所以呢，按照这个那兰陀寺传统的这个讲法风格，在宣讲每一部论点的最开始都需要稍许的介绍一下作者的功德。那么只有了解了作者的功德殊胜，才会对这部论呢升起一个喜悦之情，就是说哦，原来这个作者这么殊胜，那么他造的这个论点我再去了解说这个论是起什么作用的，他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啊，就说到这些论点的内容，它的功用力，它的必要，那我们相续中才能升起一种欢喜的一样的信心，那才能支撑你在后面呢就应该有两年的时间吧，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把这个中论的话消化一遍。你们如果说能够学一遍中观根本会论的话，相信对于大家对于平时学习密法的这个理解呢，肯定会要增上很大的一步，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修行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作为这个圣者龙树菩萨的略传啊，也是在中论师当中是有的，所以我这里呢也只能是他略传也比较长嘛，我不能够花那么长的时间，我就是简单的这个提上几点，简单提几点。因为一方面这个龙树菩萨的话，他是真正的佛陀亲口授记过的就是说是有圣者龙树降临娑婆世界广弘佛法的，他是亲自有授记过的。那么这个授记的授记的这个经典的话，就在楞伽经就我们有时候说楞伽经，楞伽经当中就说的这个南方贝达国有吉祥比丘，其名呼曰龙，能破有无边于是哄我叫，善说无上成正的欢喜地往生极乐国。它是有它的专门的这种就是一个 这个教证或者佛陀亲口所说的这些经教里面呢，就是受记啊，受记的话，在佛陀灭度这个之后的话，会出现一个叫龙的一位比丘，他能够破除呢所有有无的这些边隙，并且呢广弘我的教法，宣说呢无上之乘，就是指的大乘啊，证得呢欢喜地，就证得呢一地啊，后面的话会往生极乐国极乐刹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刹土，在这个还有呢。像这个文殊根本序啊，还有金光明经啊，都有呢，还有这个大法古经都有呢，相关于龙门菩萨的一些受记，这个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就不一个一个复述了，导友们后面一定要看一下，因为这个本身是你们的思考题哦，让你们去看一下龙门菩萨的略传，然后对里面你最感触的或者最喜欢的那一部分要做一个简单的复述，这个也是下一堂课我有很有可能会提问的地方，就是随便叫哪个导友的话，可能就你问我，我就会问你了，也有可能是这样，不过大家不用特别紧张啊，没有要求你们背着讲，但是的话还是尽可能的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说龙门菩萨的传记都看不到一遍的话啊，那我可能觉得你真的比这个总理还要忙了，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吧，就是还是稍许的要消化一点哈，只要记到自己喜欢的部分，然后呢标注一下啊，那么把它简单的描述一下也就没有什么了。那再说到这个后面的话，其实它整个这个过程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不敢太发挥讲，其实这些内容稍许的描述一点呢，对大家对于这个整个佛法它的弘扬的源流稍许有一些了解是有好处的，就是我们自己就很容易升起一种珍贵稀有的这个难得的这个心，这个真的是有好处的，因为在你像这个龙门菩萨的传记里面的话，它其实描述了大致的那个三次结集的这个过程，三次结集的过程，按理来说你们在三界论里面也接触到，那这个问题呢多接触几次啊，绝对不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佛陀这个示现涅槃之后啊，示现涅槃之后这个他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了像这个上座的这个大迦摄尊者、阿难尊者和这个优婆离尊者，他为了让佛陀的这个教法呢不至于隐没，就做了第一次结集，对这个三藏的内容做了第一次结集，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抑制了佛法的这种衰落的相，而且呢令佛法更加兴盛。那到了后面的话，大迦摄尊者已经去入涅槃，阿难尊者呢又住持正法呢长达40年之久，而且令正法呢越来越兴盛。那到了后面的话，就是确确实实这个就是阿难尊者也实现涅槃了嘛，后面在值遇佛陀灭度百年的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略行的比丘，那就是持邪见的这些比丘，他们对于佛陀所制的这个戒律啊这些就开始改动，我这个详细的就不能讲了啊，这个呢就是只能说大概的思路跟大家沟通，让大家能相似的也体会一下哦，原来佛法呢现在能够这样如同像纯经一般没有改动的原汁原味的保留这个几千年下来的话，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中间付出了多少无量的这些无数的这个高僧大德的努力，其实在第二次结集之前的话，就是出现一些非法事啊，出现非法事，对于呢佛陀曾经所制定的这些戒律呢产生质疑，然后就开始肆意改动，然后就说啊这种的话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呀什么的，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当时呢就是也是处在一个比较这个混乱的这种状态呢，这个时候的话阿育王出世。阿育王出世呢就他实际上是一种施主的这个身份嘛，他呢也是聚集了这个恭请了很多的这些上座比丘以及呢700阿罗汉。做了这个以这个律藏为准则，主要是以律藏为主呢，做了第二次结集，当然是每次结集三藏都有，但是呢这个因为他诸戒之前出现乱象的话是从律藏开始，所以说呢又把这个出现了这个第二次的结集，使得佛法呢又这个就是非常的兴盛与清净又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到了后面的话，就是又出现呢就是那个五浊恶世来临呢，众生的福报日渐衰退所以与这个佛法戒律相抵触的各种学说呢越来越多，尤其的话就出现了这个声闻十八部的分裂，就是声闻十八部呢他们就有一种说法，就是只有我这一部的这个见修行果才是真正的佛说，其他的都不是然后就说而且呢就是有一些声闻当中的傲慢声闻，就公开的就宣说说大乘佛法的话并不是佛陀所说 啊，就出现这个问题，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整个历史的这个源流的话，大家可能心里就觉得，哦，我有点连起来了。你比如说，像这几年上师给我们讲过的金冠庄严论，金冠庄严论当中的第二品，就专门有一段，就是主要这一品就在宣说，对于针对于小乘的有一些具邪见的这个傲慢声闻，他们认为大乘法非佛说。就是大家要知道，其实小乘行人当中的真正的圣者阿罗汉，他是绝对不会产生这种邪见的。但是就是有一些凡夫的这个小乘行者呢，他认为呢，这个他无法接受大乘的般若嘛，然后就认为说这个不是佛陀所说，否定呢大乘佛法呢是啊佛陀亲口言教。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呢佛陀已经灭度好几百年了，所以说呢这个就这个就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大乘的这些大菩萨们与呢小乘的这种见解呢做的一些辩论。你像金冠庄严论的第二品是最经典的，还有的话你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像入行论的第九品，它也有一段内容在宣说那个就是大乘是不是佛说的，就是这个大乘三藏的话是不是真正的合理的那一段内容嘛，也有这一段的这个辩论出现过很多次。你们接触的都已经有几个了。其实呢在这个历史当中的话，这个也是因为是历史的原因所导致出现的这种情况呢，而使得佛法陷入一种非常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这个毕竟呢是以佛陀的这种大悲愿力啊所摄持的，虽然说呢佛法出现一些乱象，但是总有呢就像这个有惊无险一样，总是有呢以前佛陀的这个愿力摄持也好，还有一些呢就属于是在这些往昔的这些高僧大德曾经发的愿，就是说在佛法衰败的时候我一定要弘扬佛法啊等等的这些殊胜的愿力。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大家就看到那个是迦摄佛，迦摄佛呢曾经这个就是应该这个应该也是不知道是佛陀是应该也是佛陀留下来的一个经典，是描述的是迦摄佛对这个哲哲国王的那个梦兆的授记。就是当时的话在迦摄佛时期呢，就有一个国王叫哲哲王，他就做了什么十个梦境，就是做了这个十个梦境呢，他这个做的这个十个梦境，他这个经典啊，应该大家也能找得到，叫做《佛说及孤独长者女得度因缘经》，他就有描述的这一段啊。你们有兴趣啊，这个因为《龙门菩萨的略传》，你们看到的话，在这里面都有这个内容嘛，你们自己也可以去找。然后他这里面的十个梦境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讲的太广了，就是这些呢，在那个传记里面都有写，大家后面自己去看就好了。整体上呢，就而且上师这里都一个一个解说这个梦境的话，后面就是佛陀就告诉这个智者王说你的第一个梦境呢实际上代表的是我，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迦摄佛是那个贤劫的第二尊佛，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佛，就是说他实际上受记的是贤劫第四尊佛，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遗教，就是佛陀已经示现涅槃之后后学的这些他的这个法呢遗留在世间，教法还注释，正法还注释，在这个后世的话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不如法的种种的这个证照，是这样子的。也是因为呢毕竟这个不是代表说那是不是我们本师的法就没有这么好啊，或者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不是这样。因为尤其是体现出我们本师的他的悲心殊胜，就是因为他发愿是在人寿百年的时候呢在娑婆世界来度众。因为到了人寿百年这个人的根性啊烦恼啊是非常强烈和炽盛的，所以使得他的福报已经减到人寿百年了嘛。真正的福报具足的话，你像我们在居舍中描述人寿，他是这个八万岁之间和这个十岁之间递增递减，那么福报好的地方，福报好的阶段，他人寿可以达到80000岁，在我们想都觉得是无法想象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处在人寿百年，甚至已经不到百年了，平均年龄其实根本就没有100岁，到这个时候的话，整个人的总体的这个福报也好啊，环境也好，都是属于很浊的一个环境。那么如果有佛宗愿意在这样的时期来度众的话，就说明这位这个佛宗的话他的悲心啊不可思议，这个确实是一个实话。那就是说这个十个征兆的这个寓意呢，你们自己后面去看传记哈。就是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到那个就是梦到那个什么梦到 有一个整块的布匹，然后被18个人呢各个夺取，但是每个人手中获得的呢又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不破的一个布，他就觉得很稀有，对吧？看起来好像是一块布被18个人分完了之后呢，每个人拿的却是一块完整的这种布，他就梦到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这个梦了之后呢，就是佛陀给他解释说，这个是在未来呢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当中啊，他呢会分为18部，但是的话虽然分了18部，但是佛法呢却没有被破坏的这个征兆，就是它都是完整的佛法，而没有呢破坏的这个征兆，就这一条还是属于比较好的。前面的那个9个梦兆的话，都是一些比较就是末法时期的一些不太如法的或者不合理的那个行为，当然有很多也是讲到的这个出家众啊，出家众为了名闻利养而说法呀，出家众为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禅眉在家众的话做的一些不如法的行为呀，各种各样的哈，各种各样的，还有一些呢这个排挤啊，这个非具德比丘排挤具德比丘啊，就有一些这些。但是你们作为在家居士的话，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随便的对出家众生邪见。我今天不啰嗦了，因为在讲三界论的时候的话，就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反复的做了强调。居士们的话，千万不要随便去评价或者说鉴别这个出家人的过失。你要想造罪业最快，你就去鉴别好了。你如果真的不想造罪业，或者想自己真正好好的寄生当中能获得成就的话，你就不要看出家人的过失。我就讲的最简单的一句话了啊，多的就不啰嗦了。那么源于这个梦兆的原因啊，就是大家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他的这个声闻十八部的话，就是尽释前嫌，就大家就和睦起来了，就开始同心同力说啊，那我们每一个教派不是之前他们争吵吗，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各自争各自的，说我这个教派才是真正佛的这个教法，你们都不是，他们是这样子来证。后面看到这个梦境的预兆之后的话，就所有的18部的话全部都这个尽释前嫌，然后同心同力开始呢弘扬佛法，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是佛陀真正的教法，是这样子的。所以后面就是说，除了这个方言上的区别，除了我们的这个衣着上的些微差别的话，其实都是属于佛陀的这个教法，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可以成就解脱的，就产生达成这样的共识。那么后面的话，这个就是他这个佛法有那种新生的力量，又得到一定的恢复，然后后面出现了第三次的这个结集。整体的这个三次结集完了之后，因为我就不敢广讲了，其实有时候看了这些历史就容易让人升起一个对佛法要珍惜一点，再珍惜一点啊，我要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因为很不容易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才得来的。那么在这三次结集之后的话，佛法逐渐又趋于衰落之后，尤其是这个大乘佛教啊，就是比较衰败的一种状态。这个呢已经到了佛陀涅槃400年的那个时候，这时候呢大圣主的龙树菩萨呢就诞生于世了。因为根据前面的这个楞伽经中对龙树菩萨的这个授记，那么龙树菩萨确实是这个时候应该出生的话，他当时这个出生的因缘也是他的父亲这个特别想求子嘛，但一直呢得不到孩子，然后呢在梦中得到一个授记，说如果向100位婆罗门呢供斋就可以得到一个儿子。他那个父亲呢就赶紧照做了以后，真的得到了龙门菩萨。但是呢因为印度的习惯，他是每次孩子出生他都要找那个相士来看相嘛，然后这个相士又说这个孩子只能活到，就说这个孩子不长寿，意思说他这个他的寿命只有7天呢。说虽然他的面相很闲善，但是寿命只有7天。他父母当时听了以后差点没崩溃了。最后这个相师也说你要继续这个向这个100位婆罗门子呢做这个法宴供施的话，就是意思就是给他们做这个供斋啊，供斋的这种功德，那么寿命可以延到7个月。如果像100名比丘做供养的话，那么寿命可以增至7年。当时他的父母就全部照办也只能留的这个孩子有7岁的时间嘛，所以到了快7年的时候，他的父母实在是无法忍受啊，就是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孩子死，他父母实在是接受不了，就选择了一个无可奈何的一种方式，就是把他这个孩子和一个仆人就让他们离开家了。 就是我眼睛就不要看到了吧，我实在接受不了我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后来这个主仆两人呢就开始漂流啊，就是浪迹天涯漂流，经还是吃了很多苦，到了这个那兰陀寺。到那兰陀寺的话，毕竟当时这个龙门菩萨只是一个7岁的孩童嘛，他想想自己的经历啊，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悲伤，就唱的那个吠陀经啊，就用很美妙的就一种悲哀的这个音声的话，就是唱诵那个吠陀经，就打动了这个这个那兰陀寺里面的一位大婆罗门，叫这个罗侯罗罗侯罗，但是这个不是佛陀的那个孩子的这个罗侯罗啊，名字一样，因为这个时候佛陀已经涅槃400年之久了。所以说当时其实这一位的话就是对他也是很有恩德，所以这个我们后面就是上师的这个传记里面的话，写的他的传记里面都把他叫大婆罗门。那么后来这位上师的话就听到他的那个整个这个原因，就说哦，如果你能出家的话就能够免遭此难，就是这种夭折的短寿的这个。后来的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上师又给他在坛城中灌了那个无量寿佛的这个吹拂死主的灌顶，就最终的话，尤其是在他第七年啊，7岁的最后的那个晚上，通宵达旦的这个彻夜念经，终于呢就遣除了他那个寿障啊，遣除了寿障，所以8岁那一年他就活下来了嘛，活下来8岁出家，后面又拜见了父母啊，他父母特别的高兴啊，就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儿子就活不过7年嘛，后来的话就源于佛教的力量，延长了他的寿命，然后之后的话这个受精元界啊，然后之后在那个上师面前听取了所有的这些很多的，就不止一位上师啊，这个不光讲，就是说听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显密的法义，而且呢也得到了文殊菩萨的摄受，就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然后后面的话就乃至于那个不是印度出现那个饥荒啊，出现很严重的饥荒，他呢他会这个龙门菩萨会点金剂，他就用那个点金剂的方式呢把那个红铜点成黄金，然后跑的又去往那个没有饥荒的地区呢换回粮食啊，来呢供养这个那兰陀寺的僧众啊，就不受这个饥馑的干扰啊等等，做了很多的善事。但是后面就是整个对这个龙门菩萨的介绍里面的话，就是说龙门菩萨他在他一生当中也是3次转大法轮，第一次的话就是转这个戒律法轮。戒律法轮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在龙门菩萨出世的时候，整体不是大乘佛法也是很衰败的嘛，整个佛教是处于比较衰败的，所以说有些施毁戒律的这个修行人比较多。当时的话他为了这个护持清净的那个律行呢，就把甚至于就是施毁戒律的数千僧人的话都毫不留情的全部摒除啊，然后又为这个大家宣讲那个经律论三藏的妙法，重新呢这个护持清净的戒律啊等等，就是非常的这个做就是非常有力度啊，就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位高僧大德。这个就是他的第一次大转第一次转法轮，也称之为叫戒律大法印。然后呢后面那个就是又有这个因为佛法一兴盛的话，这个魔王郭波旬最不高兴了，他呢就化现成一个叫行乐比丘，就是实际上是魔王波旬所化现，然后呢变成这种比丘的形象，就撰写了很多诽谤大乘佛法的论点。对，就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歪理邪说吧，就是对大乘法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有一些不具正见的修行人他就容易人云亦云嘛，那就折损自己的善根。后来龙门菩萨的话又力挽狂澜啊，就是对这些邪说呢做了那种辩论而且呢力度非常的强盛，就把这一次这个就再一次的呢就是给他压服下去。后面的话就是那一段，就是说有一次龙门菩萨又在广宣这个妙法的时候呢，就来了两位童子，然后身上发出那种很香的香味，龙门菩萨就问他们呢他说他们俩说是我们是这个安智龙王的儿子，来你们面前的话来你面前听法，但是因为是人类的众生嘛，特别臭，所以说呢他就用那个檀香护身。然后龙门菩萨呢其实就是当初那个印度这里就是遭受饥荒的时候，他不是用那个点金剂解决了僧众的这个饥馑的问题，但是好像那个时候他的上师的话就正好是闭关入定，一入定就入了12年， 然后他呢就没有惊扰到上师，等到他的上师出定之后啊，知道呢在这个期间啊就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饥馑，啊饥馑就死了很多老百姓，但是龙梦菩萨倒是把僧团啊都维护住了，按理说是也是很了不起的，但他的上师就很不高兴，意思说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就应该要啊这个叫我出定，然后因为我这里有方法的话是可以解决这个粮食的问题，就不至于饿死这么多人，就说你的悲心太弱了，就是批评了龙梦菩萨，然后作为惩罚的话就要求龙梦菩萨好像是造多少万座佛塔吧，作为忏悔，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所以龙梦菩萨因为那要依教奉行嘛，上师的教言摆在这儿，他要依教奉行，然后就是其实这些公案细讲起来的话，大家想的说哎呀他那个上师在闭关的时候呢，上师交代他做这个执事啊，他就一直会护持僧团，而且呢这么多年的饥荒的话，他也没有让僧团的僧人饿得到，他用了这么多下了这么多功夫，结果最后还是被上师骂啊，真的是就要按照我们的这种心态的话，可能又觉得委屈的不行了，然后就觉得上师的不公平。但是其实的话，这个就是龙门菩萨呢，这些他就根本不会有这种念头啊，不会有这种念头。后来依教奉行呢，也是想的，因为毕竟是出家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就在这里啊，这个正在发愁啊，说怎么样按照上师的教言能够建这些这么多的佛塔。后来不是这个龙王啊，龙王的这两个孩子来了之后，他就说。这个就是说是能不能给我一些檀香，他们说要去请示他们的父亲，请示父亲的话，其实这个龙王他是很清楚龙门菩萨的功德的嘛，他就说如果说龙树菩萨能够光临龙宫的话，我们就愿意供养这个檀香。龙门菩萨呢一方面其实他有那个就是有他其他的这个秘密，他知道这个当初佛陀宣讲的那个大乘的这些就是这个最精华的般若经含般若十万颂等呢，都在就是后面是藏在这个龙宫当中的，就是实际上一直呢在龙宫当中保留着，所以呢他表面上是为了这个要檀香到底到那个龙宫去跟他们讲法，但实际上背后的话就是他在那个龙王面前就是想要那个什么，就是要求这个把这个般若经函的话就请出龙宫，就在人间呢就流传了，在人间流传的话，所以就留下来了很多的像这个般若十万颂啊、陀罗尼经啊等等啊，这些龙王也是把这些经典经函送给这个尊者，然后让他带回到那个龙宫当中，带回到龙宫当中。当时这个龙王呢，他因为很想把那个龙门菩萨留在龙宫长期驻留，但是呢，龙门菩萨不是说嘛，他说是这个要依教奉行。上师的教言让他那个建造千万座佛塔，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要利益众生嘛，他说如果以后有空闲的时候的话，我会返回龙宫。龙王又很害怕他这个一去不复返，就是说我们要扣留一小部分的金函作为抵押，就是希望以后你能再来，就是意思就是用这个方式的话，想那个就想着龙门菩萨以后应该还会呢再次的这个返回龙宫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就龙门菩萨就请出了这些般若经函，所以把这个龙门菩萨称之为叫龙树或者龙门菩萨，就是因为他有降服龙众的，或者说与龙众有这样的这种因缘的那个原因，所以也起了这样的一个尊号啊，起了这样的尊号。这个就出现了后面呢，就是广弘般若啊，广弘般若出现了这种广弘般若的这个呢，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当时的话，但是发现这个末法时期的众生啊，他把这个般若经请出来之后，这些人看到这些般若经函的话，他还是就有些人呢是完全不懂，然后有大多数的人呢听到这个般若经里面讲到的这种大理系的不生不灭不长不断的这些理的时候，这道理的时候，都升起了很恐惧的心，就说太可怕了，就觉得好像说一切万法都已经没有了。那有些人呢虽然有信心，但是他却落在一种单空的断边当中去，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最后呢，龙梦菩萨就很感慨啊，就发现这个众生的根基啊，必定不是都是那种上根立智者。然后在大悲心的驱止之下，又开始讲解般若，这就出现了这个以中观跟某慧论为主的中观六论啊，就出现了这些论点。那么这个的话就被称之为叫做第二次大法印。然后到了后面，他就遇到了那个曾经的这个乐行王 啊，就大家比较熟悉乐心王，是因为你们比较熟悉，一个是亲友书，对吧？这是龙门菩萨给乐心王的一封书信，一个就是中观宝曼论，也是呢龙门菩萨专门针对乐心王讲的，啊，就是这样的。二人的关系的话，有点亦师亦友啊，啊，这个有些就是有点这样的一种关系，缘分非常好，而且呢，啊，两个人同时呢，这个修得那个长寿自在持名的果位，加持自己的寿命达到600年啊。那就是所以说乐心王也是很长寿的，龙门菩萨呢也是在世间住持了600年，非常了不起。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后面在尊者这个就是后半生的时候呢，他最主要的经历又主要宣讲到了这个就是赞法界论啊，就是像那个有点像这个三钻的侧重宣讲如来藏光明方面的这样的这个意义的话，就被称之为叫做第三次出大法印啊。整体啊，因为我这个就讲得很简单了，它传记还是比较细啊。后面龙门菩萨在一生当中撰写了数目非常惊人的三藏四序密意的这些论点，就是显密的这些著书和论点，造了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使得这个魔王波旬就受不了了。魔王波旬他实在是无法忍耐，最后呢他又坏不了龙门菩萨的这个法嘛，他没有这个力量。后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直接呢转为那个乐心王的这个儿子，就是叫这个居利太子。叫这个居利太子的话，后面他就向那个龙门菩萨，中间的过程不讲了啊，就是后面呢他就向这个龙门菩萨索要头颅。那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龙门菩萨呢，他在受记里面就知道是伊地菩萨的这个大菩萨，那么所以当时呢这个龙门菩萨考虑到的话，一个方面是为了摄服这个魔王波旬，一方面呢为了利益后代的众生，然后呢就是为了让诸大佛子的话能够升起这种大的勇气，随学呢像佛陀因地的这个六度万行，再再布施自己的头目手足等等这些殊胜的菩萨行。所以呢龙门菩萨也决定了说啊，我应当行此布施，就把这个头颅呢就是这个布施给王子了，以这种方式的话实现了他这一世呢在世间当中圆寂啊，圆寂。但是后面的话就是龙门菩萨在临圆寂之前就说了一个偈子啊，说我今往生极乐刹，将来亦入此身体，就是我现在呢因为这个因缘啊，就是我舍弃了我这一世的这个身体，我会往生极乐刹土，但是将来的话啊，我还会去入到这个身体当中。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当时那个就是魔王波旬投胎的这个居利王子，他因为担心这个头颅会重新恢复，就把头呢扔到这个伊游旬以外的地方，就是头和身体啊就完全分开。但是呢这个龙门菩萨的那个寄送的意思，就是当这个身体和头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会出到这个身体呢再次的广传法轮，那个时候肯定会出现佛法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所以说呢这个魔王波旬又怕佛法兴盛嘛，就把这个头和身体呢分得很开。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日月的这个递增呢，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头和身体它现在已经化成岩石嘛，已经化成了这个岩石啊，就是在逐渐逐渐的这个距离在缩短。那么当将来有一天啊，这两个呢这个就是头和身体的这个完全的这个距离已经就全部都已经没有的时候的话，那么龙门菩萨会再次的这个来到世间呢，来度化不可思量的这个众生，获得呢这个很大的利益。就大致的啊，他有一些后面还有一大段的话，就是讲到很多像龙门菩萨他一生当中培养出来的无数的那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弟子，有很多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不得了的一些高僧大德，像佛护论师清辩论师马明菩萨呀还有这个获得这个八地果位的这个圣天论师，就是你们后面会学到中观四百论嘛，中观四百论就是圣天论师所造的等等的这些像星子一般的这些非常的这个近的这些弟子。那么后面又有一些描述那个就是他的这些弟子的那个他的那种作用力量就是包括他的后学弟子清辩论师，就源于自己上师的中观根本慧论而呢这个开创了这个自续派。这个为什么开创自续派呢？并不是说清辩论是他自己的境界好像是一个中下根基者所以需要抉择单空，没有办法一下抉择到大空离系的见解，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龙门菩萨他阐释这个佛陀的般若经的那个中观究竟之意呢清辩论是发现很多人呢依旧达不到这样的这个就是难以证达。 之前的话就是般若经请出来之后，龙门菩萨发现众生难以懂得，而且呢听到般若经之后心生恐惧嘛，他就造了这个中观六论为主的这样的论点，造了这些论点就是为了从这种理证推证的方式来解释，来解释呢这个般若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啊，那么就利益了无量的人。那么到后面的话，对于这个龙门菩萨的中观根本慧论，依旧有一些人呢他难以证达，难以理解，那么又出现了这个分开了两个大的这个派系，就是一个是中观自序派，一个是中观应承派。那么中观应承派的直接所化的话，主要是针对上根立智，就是直接顿悟啊，四边离四边八系的这种大般若。那么应自序派的话，就像以称辩论师为主的这个自序派论师呢，他的目的不是说他自己的境界达不到这个状态，而是为了引导有一些中下根基者没有办法一次性的证达究竟之见的这一部分的有缘众生，而呢采取了一个次第性的方式宣讲了这个中观自序派的这个论点。所以他有一个次第，就是先抉择单空，再抉择究竟的这个离系见解，就有这么一个阶梯啊。所以我们经常像这个清辩论师的那个掌证论当中，经常有一个很出名的校正，就说若无世俗梯啊，不能上高楼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世俗方便的梯子，你就无法登上呢究竟圣意的高楼。所以说呢，他就讲到了一个那中观学习的这种道次第的那个啊这样的一种特色，就是以这个自序派的观点是为主的。这个我们后面呢慢慢的都会学到大概啊整体的。那后来呢，就是龙门菩萨他住世600年之后，他就是说受记的话，就是说将来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啊，他的法身和头颅重新拼合以后呢，尊者还会为占卜州的众生呢做出这个啊这个大转法轮的这样的一种利益。到最终的话，他会在极净光世界呢圆证佛果，佛号的话是叫做智圆光如来。大体啊，整体的这个龙门菩萨的传记啊，讲到里面很粗的方式啊，讲到里面的几个点。那么道友们的话，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还是能够呢好好的看一下啊，看一下呢这个龙门菩萨的传记。这是先介绍了作者。那介绍了作者之后，我们下面的话就来看一下这个这里说到的中论是，中论啊，中观根本慧论就是这个中论，这是龙门菩萨所造的啊，总共呢有427品，有449个偈颂啊。这个那么是的话，其实呢就是说是当初呢全智迈波仁波切的话，他在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对于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呢，迈波仁波切其实做了一些这个标注的那个解释，做了一些标注的解释的话，后来这个他的这个大弟子们呢，上师圆寂以后啊，就是他的大弟子们呢，把这个上师曾经对于中论做的那个一些标注啊、解释啊这种啊这些呢，就整理成文字呢。总体整理成文字的话，就形成了这一部的这个中论释啊，就是中论的解释，也叫做善解龙树密意庄严论，就是能够善加的解释龙门菩萨究竟密意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庄严的这个论点。这个庄严的二字的话，也有开显之意。你们学过中观庄严论的会明白，没有学过的以后我们学的时候还会有相应的一些解释啊。所以说他这个中论的注释，他能够非常的善加能够解释龙门菩萨的密意，能够把龙门菩萨在中论的颂词当中所抉择的这些究竟的空性意义的话，把它呢开演出来，让后学者的话完全能够了达，就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有这样的含义在。那么这里面讲到说，三门恭敬顶礼上师及至尊文殊菩萨，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于三门呢，就是非常非常恭敬的顶礼我的大恩上师以及呢至尊文殊菩萨。因为我们知道文殊菩萨呢，他是一切诸佛的智慧总集，对吧？那观音菩萨呢，是一切诸佛的大悲藏。这样子我们如果是学习五论啊，尤其像学习中观的这种论点，一定要通过祈祷文殊菩萨的加持，开显自己的智慧，你才能够呢就是说在这个了知的层面上，你才能完全通达此论。当然呢，要是要想证达这个真正的大波离系的境界的话，借用密宗的窍诀那个是最方便的是这样。这是前面的一个总的一 一种这个顶礼。后面的话就是有三段宋词，三段宋词也是给你们出了一个思考题，要解释宋词的字面意思。这个呢你们在中论密钥的注释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关键就是你们自己要会解释就可以，这一段是比较好消化的。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的宋词，就是在顶礼呢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所有的论师在造作论点的时候他都会做一些前面的这个顶礼句。为什么做顶礼呢？就一方面呢有这个意念本师及上师以及呢这个诸大菩萨的恩德的这么一个意义，另外一面呢就通过这种顶礼和祈祷啊，愿自己呢造论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违缘，而具足顺缘，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所以呢就是在所有的传承祖师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需要祈求祈祷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啊，自己的根本上师的加持，然后呢让自己的论点能够真正的对众生有所饶益，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跟你们这么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随学，虽然现在我们每个座位在座的道友包括我在内是没有资格去造论的，但是的话我们在给别人宣讲啊传播呀，或者你自己在原曲啊这些这个精华法义的时候，都应该要这个恭敬的去祈祷本师，祈祷菩萨，祈祷自己的根本上师让自己呢能够完全的真正通达所有经论的这个真实的密意，而不会呢学经论又没有智慧啊，最后堕到一个什么恶见邪见当中去的话，这个肯定是很可惜的。所以第一段的宋词呢在顶礼这个导师辩之佛，就说深广浩瀚智慧虚空界，浅除长断黑暗之光芒，离边中观璀璨之槁日，公理绝伦导师辩之佛。这里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深就指的是特别非常甚深，广呢就是说很广大的，所以佛法呢本来就可以分为深广两个特色。同样的话佛智也是分为这深广两个特色，一般从甚深方面我们会称之为是属于佛陀的如所有智，那么广大方面的话会称之为是佛陀的尽所有智，就是周遍了这一切万法，所有的这些细微的因果关系啊，它的法相名词分类啊，全部都能够载载了之。这样的这个浩瀚的浩瀚如烟海一般的智慧的话，就比喻的像这个虚空界，虚空界当中还有呢这个浅出长段黑暗之光芒，就实际上代表的大家这样子理解啊，就是说这个浩如烟海的这个佛陀的智慧就像虚空，那么这个其中能够浅出长段黑暗的就如同像虚空中的日轮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智慧呢？就是离边中观的这种璀璨的智慧啊，就像太阳的光芒一般。它的意思呢就是佛陀所有的这个深广智慧呢用虚空来形容，那么佛陀所有深广智慧当中最殊胜的像太阳光芒一般的这个智慧，就是呢这个离边中观见，就是离边中观的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的话，一方面呢把它描述为是像太阳光芒像太阳的光芒，还有它的作用的话就是能够浅出长段二边的黑暗，是这样。那么当然了，就是在整个虚空界当中，那日月是最殊胜的，对不对？日月的话，这个太阳它是属于虚空的庄严嘛。同样的话，在佛陀所有的这个深广智慧啊，浩如烟海的，如同像虚空一般的深广智慧当中，那般若智慧的话是佛陀的庄严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意思，表明在一切智慧当中最殊胜的智慧就是般若，就是离边中观意。像这样的璀璨的槁日，可以浅出呢所有长段二边的这种黑暗的这种这个障碍。所以在这里呢我用这一点就是实际上还是在用这个借用佛陀赞叹，以赞叹这个佛陀离边智慧的这个角度来恭敬的顶礼无与伦比的这个绝伦的，就是说绝无仅有，谁都无法去比的比拟的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就是导师辩之佛。这是第一段的这个顶礼句。第二段的顶礼句呢在顶礼文殊菩萨，说到呢是无始沉卧心间三有魔，密布有时无时束缚网，能以智慧分芒展出尊，至曾顶戴文殊智慧藏。这里就是讲到呢说这个我们在无始劫以来呢，所有的众生他的这个心相续的话都是沉卧着那个三有之魔。其实三有之魔就是指的是遮障众生心性的这些轮回的习气。那么在这个心性在这样的这个心间的话，又密布着这个执着有时无时 的这种束缚之网，就是他又被这个执着有时存在无时法存在的这些这种执着呢，就代表的像一个网一样的把自己呢紧紧的包裹在轮回当中，深陷在轮回当中无法处理。而呢对于这一点的话，唯有依靠文殊菩萨的这个智慧宝剑的话才能够斩除。所以对于像您这样的至尊，我呢至诚恭敬顶戴文殊菩萨的智慧宝藏，是这个呢是对文殊菩萨做顶礼。所以本身大家知道文殊菩萨是三十一切诸佛的智慧总集，你们在学习相关于中观来至于那项密法的这些意义的时候啊，这些深深意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呢祈祷文殊菩萨。本身咱们法如意宝呢也是文殊菩萨的化现，那么咱们上师仁波切的话也是这个就是对于文殊菩萨的话是非常有因缘的，非常有因缘的。所以说像这些呢就是我们呢一定是要呢这个就是为了这个精通经藏，为了真正的通达经佛陀的这些精华要义的话，自己平时经常祈祷文殊菩萨呀，经常念一些文殊心咒啊，或者念礼赞文，就能够呢感得你这个生生世世的话都不会愚痴啊，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也是很殊胜的哦。那中间呢上师说到这个曾经法如意宝带着弟子宗到五台山发愿，也呢这个使得智慧大开呀、等等的这种因缘，这个大家作为了解就可以。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讲了这段内容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学院的法师或者说教务处的法师就已经同意大家的话成批成批的到五台山去朝圣，这个上师可是没有这样去开许过。你们个人去是个人的事情，然后不要这个老是做这种跑跑居士啊，一直跑来跑去，一直呢借用这个外向的方式来增长智慧。真正呢增长智慧其实有外因内缘，外因呢当然就是祈祷啊，还有一些助缘，比如说经常给别人去这个传播法本，就是流传法啊，供灯啊，这些助缘呢，这个还有就是念文殊心咒也好啊，礼赞文也好啊，祈祷也好，都是属于呢外缘的方式增长智慧。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内缘的话，就是自己呢要广门博学，深入学习啊，我们经常说的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呀，就是你要深入去学习啊，好好的去钻研啊，这个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中庸根本慧论，你的智慧的话，这属于是内缘。就是智慧的话必定会开启，是这样的。那后面呢我们再来看就是顶礼呢这个龙树父子传承师，为什么这个地方是顶礼龙门父子呢？是因为这里面这段是这个注释的内容，注释的内容呢我们刚才解释了，是全智麦婆仁波切呢他曾经做的一些这个就是对于中论做了一些解释和标注，那么他的后学弟子呢把他整理成文字，所以呢这是站在这个角度上的话，对于这个龙门父子呢也做了这个恭敬顶礼，就是堪忍法海深深之地义，顶部蛇冠宝饰极显赫，发出元气空性之轰鸣这个然后呢敬礼龙树父子传承师。这里就是说最后的这个顶礼龙门菩萨及他的心子，就是后来的历代的这些中观的传承上师。那么其中这个大海中的龙王啊，他这个代表的呢就是像龙树菩萨这样的这种具有威力的大菩萨，他能够发出呢那种这个就是极其让听起来说是恐怖的音声，就是说那种非常甚深的这样的般若的这个法意呢，代表的就像龙王发出的声音，对于那些不具福德的人的话他很难得到，而且听了之后心生畏惧。但是呢真正的对于有缘者这个龙门菩萨所宣讲的这种中观义这种空性法门，他真正讲到了这个三解脱像这个空无相无愿等等这些三解脱门的这样的这个如意宝的话，那么我们有缘者的话心里面就能够真实的升起欢喜就升起欢喜。像这个呢就是说他有这个顶部蛇冠宝饰极显赫，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用这个龙王头上的那个宝冠，就叫顶部蛇冠，用龙王头上的这个宝冠来做一个掩饰的意思，就象征着龙梦菩萨他如同龙王一般应化世间，并且发出这个元气空性的轰鸣声，就是刚才那个恐怖的声音。然后呢以这一点的话，以这个呢就是作为 作为呢这个龙门菩萨的一种庄严啊，作为这个龙门菩萨的这个庄严，这一点的话是这个完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啊，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然后呢，再以那个就是说这个以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呢来这个顶礼呢龙门父子啊，龙门父子呢这一切的传承祖师像，包括月称论师啊、升天论师啊、龙菩提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呢属于是中观宗的一些传承祖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恭敬顶礼的话，必定可以对于佛陀的究竟般若的秘密的话，自己相续中是可以通达的。那这个通达当然有很多层面，首先咱们现在通过文思呢是一种了知的这个层面，能够通达般若的意义。那后面的话我们必定是可以通过上师的这个教授啊，自己的历历的修行呢，可以是从证悟的或者说是觉受的层面来够呢通达他的这种真正的般若的意义。这是啊讲到的这个就是顶礼龙门父子。后面呢有一段是说啊，中观根本之善说，汇集众论之精华，以文书喜妙啊圣妙智，亲笔撰著之著书。这里就是讲到说啊，我们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这个善说呢，它汇集了诸多的中观著书的这个精华，就是所有的中观论点的精华其实都汇集在中观根本会论当中。所以呢我们以文殊喜圣妙智的话，指的主要指的是全智脉不仁波切。因为全智脉不仁波切它是属于是文殊菩萨非常欢喜善妙的一种智慧，就是脉不仁波切他拥有啊。对于这样的以这个文殊喜圣这个妙慧呢，亲笔撰著，就是当初不是脉不仁波切亲笔撰著的一些写了一些标记啊、注释啊、解释啊，后来呢由他的大弟子们呢就是重新整理成一种结成文字，而留下了这个众论释，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这时呢这里面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此论呢只为宣说大阿舍里圣者龙树菩萨所造之根本中观根本会论大论的这个之内容。全论呢总体分了三个方面，全论分的这个三个科判的话，第一个是首义，第二是论义，第三是末义。那么在首义当中呢就分了宣讲论名以及呢义理句。我们今天的话能够学到的就是这个宣讲论名的这一部分，所以其实当天学的内容并不多啊，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障碍，每天学一点，每个星期呢只学一点学一点，到了后面你们就会觉得轻松了。其实就是第一个学期的这个一二品过完以后的话，后面你们马上就会觉得啊比较轻松，学起来的话其实不是那么觉得好像啊是不是特别难懂啊，是不是我永远就是坐飞机的状态，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自己不要老是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哪有那么难，对吧？你像学院这边有一些常住的修行人，也都是从在家这个走到这边来的话，就这个接触的话也就是这样学下去的话，我也没有看到哪个人不懂的。其实的话没那么恐惧啊，而且呢整体的五论里面其实中观它的这种意义的分析的话是属于比较好理解的一部分，就是你们还是需要呢有一个长期的稳固的这个心呢长期学，另外一个的话就自己在底下需要稍微的要看一下书，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光是听这一堂课就想完全消化，这种想法的话对法也少了些恭敬，法少了一些需求吧，总是有一种想不劳而获的那个感觉一样，自己还是要稍微的要下一点时间能够这个消化一下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再看的话，首先看它的梵文，它的梵文呢是说这个扎迦那玛啊、梅拉曼达曼啊、曼达曼嘎，还有这个嘎尔嘎，这个的话汉译的话就是中观根本会论颂。它如果是直接翻译呢，就是这个则这个扎迦还有那玛，还有这个扎迦其实呢它的意思后面有讲啊，扎迦的它的这个意思翻译为就是智慧，然后这个那玛梅拉还有这个曼达曼嘎还有这个嘎尔嘎可分别的翻译为呢智慧所谓这个扎迦是智慧的意思，然后曼达玛嘎是所谓的意思，然后这个那玛呢是根本的意思，然后这个梅拉呢是中观的意思，然后嘎尔嘎呢是颂的意思啊，颂就是这个寄颂的颂，是这样子来对应的。这个地方也需要跟大家稍微再讲一下呢，因为你们可能也看到了我们出的那个我们出的这个思考题，我们出的这个思考题里面呢第三 对，第三题，对吧？那第一题前面就是龙门菩萨的传记，你们要回去看。第二题呢，三段的颂词解释，三段顶礼句，你们要会字面的解释，然后要知道每一段顶礼的是谁。然后第三个思考题呢，就是说宣讲论明之初呢，引用梵文有何必要？这一段的这个思考题的内容呢，其实是在第二堂课。第二堂课的话，就是大家看一下那个《中论密要》的第五页，中论密要的第五页，就是那个义理句这里，本来是下一堂课要讲的内容啊，但是上师在这里补充讲了一些。第五页的最后一个自然段说到说，在论文中保留梵音梵文音译也有殊胜的必要。其实这个就是这道题的这个思路，就是说引用梵文有什么必要呢？有三个必要。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贤杰千佛都是用梵语来转法轮的，所以我们保留梵文啊，就包括刚才虽然我念的特别不好听啊，就是坑坑巴巴的，这个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能够在这个学者的相学当中种下一个梵文的种子，与呢贤杰千佛结下因缘，这是第一个必要。第二个必要的话，就是保留梵文的名称，可以表明呢就是本论来源清净。因为你们以后慢慢学了，就逐渐会记得，这个在印度的话，它造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比如说印度的话，任何一个论师啊，他造了一部论，这个论能不能被大家所承认呢？他需要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大家公认的这种高僧大德的大班智达，以及呢国王一起来作证，通过层层的审核，就是发现这个里面呢没有任何一点与这个佛陀的经教相悖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才能通过。如果是通不过，就会把他这个论点呢绑在这个狗尾巴上面呢，就是焚烧，并且这个人的话就是永远会驱出国境，就永远不允许他回到这个国家来，就是这么严厉的，就流放了一样的，就是这么严厉的惩罚。如果这个论点没有丝毫的这个与佛经悖谬之处，那么他会把它顶在这个宝窗上面呢，这个受万人顶戴，并且呢会流传啊，就是流传，然后大家都会去随学，是这样的。他那个要求是非常的苛刻的，所以用这个梵文也是代表的说，本论的来源很清净，这个论点是绝对可靠的，不会有任何的就是与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增上或者解脱呢是有这个相悖之处，与佛经呢有相悖之处，这个绝对不会有，这是第二个必要。第三个必要的话，就是能够有这个梵文的名称，就是能够让我们意念作者和译者的恩德，就会想到以前的这些古大德能造出这些论述的话，非常的不容易，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把这个论点呢这个如实保留下来，而使得我们现在能够获得，能够学习，我们应该要尤为的感恩戴德，就是从意念恩德的角度呢来展示他的梵文，有这三种必要，所以保留了这个梵文的音译，是这样子的。这是呢我们刚才讲到的梵文，还有他的中译的对应，刚才都解释过了。下面的话需要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对吧？就是中观跟本会论颂的话，它这个中观其实就指的是远离四边八系之意，对不对？远离四边八系之意，其实这个中观呢也叫般若，有的时候也叫智慧，有时候也叫善事，它有时候呢它也会分开来解释。那在这里的话，上师直接呢就是中观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指的是远离一切系边，平等无二的这种般若的境界。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从那个分开的角度，比如说中是什么意思，观是什么意思，它有时候会分开来讲，这个只是跟大家做一些介绍，让你们观观耳根这个熟悉一下就好了。那么上师是怎么解释，是的，你们就怎么解释就足够了。有的时候说到这个中的话，其实就指的是不堕任何一边的，所以叫做中。那可能有些道友说，哦，那有中的话，自然就有边嘛。对，既然你说边不存在，那中当然也不存在了。其实就是这样的。其实的话，如果边系不存在，所谓的与边观待的中也不存在，这才是真正的中的那个意义，就是不依于任何的这个边系，有无是非的这些任何边系的一个中道义，都就是这些边系都不依的真正的中道义，这个才叫做中。那么这个观的话，其实呢这个观呢它有一种检责的那个意思，就是观察检责的意思，它是依靠，它主要是什么呢，依靠这个教和理 那教就是校正，理就是指的我们现在广学的这种用理证的方式去推破的，去推证的那种思路，依靠教和理呢来入观啊，入观到哪里呢？就是入到刚才那个中的那个状态当中去，入到这个啊不依于任何边系的这样的这个真实的中道义的真正的中观境界的这样的这个意义当中。这个的话，其实呢又偏向于就是指的是观的这方面的一些含义，就是依靠通过教理呢来认知开显啊这个大中观的一些证见啊，这个就是观的这个意义。那么后面的话又讲到上师在这里呢对于中观呢又做了一些分类的解释，比如说中观它分为能权具中观和所权意中观。能权具和所权意，能权具和所权意的话，其实这两点的话是我们以后经常会用到的。按理来讲呢，它这个能权具所权意是属于啊阴明当中的一些专用名词。那么说的简单一点的话，就是能权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口说的这个语言，还有你们现在手上拿的法本，对吧，这些就叫能权的工具，就是我借用什么来表述它的那个意思呢？借用我的语言的口说，借用这个文字像啊，这些都处于能权的范围。所权是什么呢？就是依靠能权所表权出来的那个意义，就叫所权，就是所表权出来的，所表达出来的这个意思，就叫所权意。所以一个是能权具，具就代表的文字和语音，所权意，意就代表的意义嘛，啊，所表权出来的意义。所以又分了这两大类。分出这两大类呢，其中这个能权具中观，它不是又讲到的是它属于是经论等文字的这个意思吗？它分为经中观和论中观。经中观当然指的是佛陀他主要讲的经典，像这个二转般若二转法论里面主要宣讲的般若经等经典。论中观的话，主要就是这些高僧大德的中观论师们，他们啊，这个因为众生不了解般若经的真实含义嘛，看不懂也听不懂，而且呢听了不理解，有些呢听了还生邪见，所以说呢他们对于般若经呢做了这种仔细的这个解释，说为什么佛陀说一切万法呢也不存哎，这个不落入有边，不落入无边，不落于二句，也不落到非二句等等的这些啊，这个意义上面的话，中观论师呢做了这个解释的，这个就叫做论啊，这叫做论，包括了中观六论啊等等的这些论点，就叫做论中观。那么所权意中观的话，它又分为基道果。那基中观的话，当然就指的是我们的究竟的这个一切诸法的显空双运的本基，这个就属于基位。这个基中观，换句话来讲的话，从本基阶位来讲，我们每个众生都是具足的。那个道中观的话，就道，顾名思义，它当然指的是道位嘛。就比如说我想要通达他那个基中观的这个本来的这种啊这个意义的话，我就要开始修道了，对不对？我要开始修道的过程当中，那我必须要有这个道次第的修行。你像大乘的这个修道的话，总体就可以分啊归设在这个方便智慧二者双运嘛，或者叫智悲双运的这个意义当中。所以道中观的话，简单来讲，就是呢这个智悲双运，或者可以叫做二资粮双运的这个意思。那果中观，我们现在都处在道位，对不对？咱们现在都处在修道位，就是这样的含义。果中观的话，就是最终的果般若，最后现前这个四法二生之果的这种真实般若的境界，是这样的。所以基中观的话，有时候也叫做这个显空双运，道中观呢也可以叫做这个二字双运，就是这个福慧二字双运，果中观的话也叫做色法二生双运啊。有时候简讲的话会讲的比较简略，那真正解释起来的话，那么要按照上神波切的这个注释呢，你们要能把它讲得清楚哈。那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对于这个道般若的话，他认为是包括了自量加行道。有些论师呢认为只有见道才能称之为是见道以上啊，见道和修道的话才能称之为叫做道般若。这个只不过他的一个角度啊，就是严格不严格的一个区别。严格意义上来讲，就认为呢见道以上才能真正的有般若的境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到了一地以上，就是见道，大乘的见道就是一地菩萨，他才能够真正的彻证圆满的二我空性，对吧？这个呢他才承认说是具有真实道般若。那么但是宽泛的意义上来讲，比如说自量道和加行道，它是以总相的方式呢去相似的去圆取这个般若空性的这个意义。 就是以总相方式去修，宽泛的意义上的话，当然也可以属于在道般若的范畴当中，是这样。那包括我们现在文思般若，那也是属于在道般若的这个范围当中，啊，是这样子的。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根本。哦，对，上师先解释的这个慧啊，解释的这个慧，根本的话，你们在那个中。根本的话，这个地方在前面解释的，对吧？本论它是说这个本论的话以作用起名，这个作用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中庸根本慧论对于所有的中观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是这样子来讲的。那么这个根本的含义啊，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所有中观论点的根本，一个呢是龙门菩萨所造的中观六论的根本。其实中观根本慧论它是属于所有中观论点的根本，是完全可以讲玄说的，因为它属于母中观，在它之后的话才衍生出来的这个中观自序和中观应成派的这一些的这个论点才会出现的，所以这是呢它根本的那个含义，就是根本即其后涉及中观的诸多论点均是以此论为原本呢而衍生出来的，还是这样的这个意义。那么它也是以作用来取名，像这些关键点的话大家都应该要记住哈。那再往后啊，我们再来看它首先讲到的是这个颂，颂的话它包含了品颂及寄颂二义，即是有字数相同的这诗文组合而成。什么叫品颂呢？它有一些呢它是以那个品与品之间呢它有一个寄颂，还有这个寄颂的话就是我们整个中论的那个449个颂词啊，这些每一品里面的这些颂词都叫做寄颂。它是一种什么特色呢？都是五个字的，对吧？就是字数相同的，像一种诗文，像作诗的这种形式啊，五个字一个寄，五个字一句，五个字一句，然后一颂一颂这样组合起来的，这个就叫颂。那么智慧的意思的话，即是呢论名，表示呢若能屈入文思该论之道，则可获得呢无导正悟趋至，远离一切边系实相之智慧。这个呢其实就指的简单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如果说能够如理如法的这个趋入文思该论的道，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去文思中观根本慧论，那通过呢我们通过文思呢升起定解，然后一见的话而这个修行，最终就可以获得什么呢？无导的趋入到远离一切的边际，就是你所有的这些执着相都消失，然后呢靠近就是完全符合于实相的，完全符合于实相的这种智慧就完全可以获得啊，是这个意义。那后面的话还有这个一个什么呢？对于论的解释，对于这个论的解释的话，那么它是有呢对治和救护的作用。对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够对治自相续中的烦恼和分别。救护是什么意思呢？就它可以从三恶趣乃至于六道轮回当中得到一种救脱啊，一种解脱。这个是救护呢，让我们脱离三有。对治的话，对治自相续的烦恼。所以每一个论都会有这两种作用，才叫正论。不具足这两种作用就叫做邪论啊，就叫邪论。所以大家对论的话，我们平时比如说我问你说论起什么作用呢，或者论有哪两个作用呢，啊，救护和解脱。救护是指的什么呢？啊，这个然后这个对治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你要能够说得出来啊，要能够说得出来，因为这个以后学多了啊，这些的话就属于是不用看书啊，自然就能记到的，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总体上解释中观根本慧论颂啊，就是这几个字的话大家都要解释，这是一道题，对不对？那刚才对于中观的这个分类里面的这些这个几个法相名词啊，极道果般若啊，极道果中观的那些法相名词，这个都在这一道题里面啊，这大家这个答案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也没有什么觉得好像难找答案的话，我想这个应该不会，都是给你们先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法相名词概念啊，你们有熟悉一点啊，记得就好了啊，记得就好了，因为以后都会用。你比如说以后我们学习这个中观庄严论，那么中观怎么解释，对不对？庄严又是怎么解释的？它有三层含义啊，这个以后再讲。然后论那同样是有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对治和救护的作用。有的时候这个对治也是那个，也是说解脱，就是从三恶趣乃至于六道轮回中解脱出来，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词，就是解脱和救护，或者说对治和救护的作用。那么中观同样也分了这些类别呀，对吧？ 哎，这些呢都是特别常用的啊，大家接触以后呢就记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就已经掌握它这堂课的啊这一部分的内容了。下面还有一个校正，就是说啊，如宋云智慧度无二，笔会即善事，修笔句意故，论道即笔名。这个宋词稍许有一点难解释啊，但是必定的话我们说它是这个就是属于中论释里面的引用的一个校正，我们在字面上呢简单的跟大家消一下文就可以。那在这个中论密要当中的话，这个校正呢没有明显的涉入其中，因为呢当初上师解释的时候也是简单的很简单的这个过一下，没有抠着这个宋词呢一字一句的解释，所以说就没有特别的这个在讲义当中啊就体现出来。但是我们这里稍微的消一下文，就你们两边看的时候，一个是中论释，一个是中论密要的这个讲记的这个法本啊，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就能够消化到一下就可以啊，就可以。但是呢中论密要做的还是非常的这个精美的，就是把上师的里面的意义呢思路非常清晰的方式啊跟大家展现出来，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好好的这个把这个法本呢就自己要多去看几遍，要吃透，然后把里面的一些每一堂课的那个重点呀就借用这个思考题，其实思考题就是在给你们提醒你要掌握哪几个点，对吧？你就像第一堂课的话，那你们最起码要掌握作者的功德，这是最基本的，是不是？然后你们要掌握呢这个作者最开始呢做的这个顶礼句，就是每一个论释他都会顶礼传承祖师佛菩萨呀等等这样的，那么这个的话是要掌握的。那么为什么每一个论点他都要引用梵文，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中文根本会论的他的这个这个名字啊，论名应该怎么解释，这就是这一堂课的重点，就全部消化了，也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就很好了就已经很好了。那这个宋词的话大致的字面上的这个消文说，这个智慧度的话它实际上是一种无二的本体，就是智慧的体相其实就是远离二取的嘛，没有任何的这个能所二取的，它字体上本来就是一个远离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无二的本体，所以笔会，所以它的这种智慧呢既善事，其实就可以成于它是圆满善事的这个本性。修笔，如果说呢我为了修持这样的智慧啊，修行笔嘛，就是我为了修持这样的这种无二智慧修笔具意故，就是相续当中真正的能够获得，就是能够具有它的那个无二智慧的这个真实意义呢这个修笔具意故，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我真正的修行这种智慧的话，我的相续中就能够真实的产生它的那个相关于的这种意义，这个的话是讲到这一点。那么论道，所以呢论就是指的文字薄弱，道就是指的我通过这个就是比如说我的一些思察智慧呢去了解它，然后呢去串习它，去了解它的这个真正的这种基般若，和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万法本性啊，自信就是这种大空离系本性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修道。就是一个论的话就侧重在文字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道的话实际上呢就是指的修道阶位来讲立笔名，而都把它立为般若的名称。为什么是这样子一种描述，尤其是后两句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讲，其实后两句话思路很清晰，就是我们如果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讲的话，那么你要通过修行这种智慧真实的自己具有了这样的这个意义的话，你才能达到这个果究竟般若的这个含义。但是的话在我们前面的因为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依靠文字般若，然后呢这个用去了解这个般若的含义，乃至于呢这个去这个就是去体会啊，或者修道过程当中呢来去体察他的这些的这个般若的这个意思的这个修道的，那么这个其实还没有究竟达到般若本性的那个意义嘛，它是属于我们修行的一个途径和它的道次第的前方便，这个阶位的话也会把他们呢起了般若的名称，就是因力果名因力果名，也同样起了这个般若的这种名称，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所以上师才说嘛，这个般若它这个中观它不是可以分为所权意，当然所权意中观是最究竟的，对不对？它是讲到它的实际的意思，它实际的意义，又分了几道果三个阶位。但是的话我们能全句的，就是其实这里的这个论和道侧重的还是能全句的方面来说，所以这个道的话，如说能够达到像这个大乘菩萨一地的那种真正的修行的那种般若，其实还没有侧重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角度呢，这个地方 就我们平时说到了大乘一地的那种修道阶位的通达的这个般若意的话，它已经属于在所权意中观的范围当中了嘛。那能权具的话，就比如说我依靠我的这种寻思的智慧啊、检择的智慧来了解般若的含义的这个方面的话，这些都在能权具的这种意的那个范围当中呢，那也会安立般若的名称。也会安立般若名称，因为它是属于现证般若的方便的缘故，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这就是这个颂词的一个字面的解释。但是这个颂词的解释只能是作为辅助作为了解就可以，不是属于我们本课掌握的重点内容。这一点的话大家都不用特别紧张。这大体今天这堂课的重点的含义就跟大家已经辅导完了。最后的一点点呢，当然上师就是讲到了我们本论呢这个藏文版本。你们到后面的话看到中论释可能看得明显一点，而这个中论密要的话就是这个方面的话它都直接定版了以后呢，它对于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些调整打的这些括号这些地方的话就不是特别的明显，它是属于最后的这个落这个上师解释完了以后的话作为最后的这个上师解释的这个定论，是这样子整理出来的。那么那个前面的话上师这里说有稍微的呢有一些比如说宋词有一些较大差别的地方呢做的调整的话，其实上师不是直接改，而是呢就用括号的这个方式用那种中括号的方式呢就做的一些标注。做这些标注，因为呢上师在讲解的时候都是以藏文的这些注释，比如说刚才说的像宗喀巴大师的注释广仁巴大师的注释就是引用这些高僧大德的注释来解释这个宋词的含义。但是所以说呢就又把藏文的那个版本呢就是也标注在底下呢做一个对比。那而呢就是我们这个汉文的这个版本，因为毕竟是鸠摩罗是那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译文嘛，它也是非常可靠的非常可靠，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客观的很严谨的方式呢来呢这个帮助大家理解这个中观的一些根本的这个意义，是从这个方面呢来做解释。那后面上师也说其实这个藏文的版本的话也很严谨，总共前后的话做了两次翻译形成的。第一次的话都是属于是这个龙创意识呢译为藏文，并且后面呢由日称意识呢校对修订校对。后面的话而且那个藏地传统的这种易经的话它是什么方式呢，它前面需要讲文一次，就是比如说那个懂梵语就是或者从印度来的论师和呢我们藏地的应试，因为它存在一个语言的差距嘛，所以首先的话它是先把它讲文一遍，就像我们现在这种辅导的方式一样，整个讲文一遍，然后在意义上面的话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然后再进行翻译。翻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严密的细节，并且的话就是一次两次的这种很严格的方式呢保留这个译本的一个是准确性一个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很完美，它没有任何的纰漏。所以其实藏文的版本大家不用特别排斥，就是它也是很严谨的。同样的话鸠摩罗什大师的话他这个译本呢也是非常完美非常严谨的，但是必定藏汉在这个词句上面的话有一些差距，那上师的话是用这个旁边用括号的那个方式呢做了一些标注，然后帮助我们去理解它真实的意义这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一点的话希望道友们也能够了知这是呢我们今天这一堂课主要所宣讲的内容。好，今天的这堂辅导课就到这里，
下面的话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好，阿弥陀佛。